我们一同祷告。真理的圣灵，愿你来到我们心中，驱散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幽暗，让我们知道黑暗必不在全地掌权，也不会在我们生命之中掌权。你会在我们生命之中成为我们的救赎，带领你的众百姓走出黑暗，进入你光明的应许里面。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坚定你的应许，愿你借着我们人有限的话语，将你永恒的真理传到我们心中。愿你这样的祝福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大家最近有没有关心巴以冲突的新闻？有关心是不是？有关心巴以冲突的新闻，这个冲突持续了多久了？快三个星期了，已经造成了将近9000人死亡，里面40%都是小孩子。所以现在全世界都为中东的局势在担忧，也在一起想办法说怎么解决。所以上两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提出了4份草案，结果呢，这4份草案都没有通过。用联合国自己的话来说是什么？15个理事国对这4份草案是什么？分歧严重啊，分歧很严重。那10月26号的时候呢，终于通过了一份议案了。结果呢，以色列看完这份议案之后呢，明确表明说什么？我不接受里面的所有的决定。那究竟是什么分歧那么严重，令到现在巴以的局势，就是走向一种不可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那参考一些研究巴以关系的学者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很多的分歧基本可以分为3点。那这3点就是：第一，巴勒斯坦建国重要还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更加重要？那支持巴勒斯坦的媒体呢，一般会认为说巴勒斯坦人在那个地方的生活很惨，因为以色列不肯落实以前的一些国际的协议，他不肯让巴勒斯坦人建国，但是呢，又不让他们成为跟犹太人同等的公民，还给他们搞高压军事管理，简直，不让人活了。所以巴勒斯坦必须建国。但是支持以色列的媒体呢，就会说，那如果你要讲历史的话，本来1948年联合国的建议就是什么？就是要建立2个国家，当时以色列也接受建立2个国家的，结果以色列刚刚建国的时候，旁边的阿拉伯国家就打过来了，就是所谓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人差点就全部死在那儿了，而且后来巴勒斯坦隔三差五就恐怖袭击犹太人，那出于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考虑，你说哪个以色列国家领袖心那么大，能答应让巴勒斯坦建国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巴以的局面完全就是因为这样的历史复杂的因素构成的。所以大家听第一点的分歧就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对不对？但下面还有2点分歧。第二点，他们的分歧是在于这次冲突究竟是谁先动手的。那这次以色列的媒体就认为，那太简单了，不就是10月7号巴勒斯坦先动手的吗？对不对？以色列当然有理由进行自卫反击了，对不对？但同情巴勒斯坦的媒体，他就会认为说，那你这次冲突看起来是巴勒斯坦先动手，但实质上是因为以色列每天都在对巴勒斯坦人动手啊！以色列人算自卫，难道我们就 不算自卫吗？对不对？也是说不清的一些事情。第三点分歧，是谁在制造恐怖主义的事情？支持巴勒斯坦人就会说，哈马斯这种恐怖主义组织不能代表全部的巴勒斯坦人，要不是以色列人长期的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的话，那谁愿意被逼着去搞恐怖主义，对不对？支持以色列的媒体就会说，你要看看哈马斯每次怎么搞袭击，他每次打完之后就躲回去巴勒斯坦的人民之中，就用一些人口密集的区域作为挡箭牌，然后呢，通过一些媒体的镜头，以为以色列正在杀害无辜的平民，其实每一次以色列只是光明正大的在追捕恐怖组织的成员。所以大家听完这三点分歧之后，你觉得哪边比较有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很难知道哪边有道理。分歧严不严重啊？非常严重，而且大家想一想，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是在教会里面现在我们坐着的每一个人，你觉得在我们心中对这样的看法分歧严重吗？有没有分歧啊？肯定有分歧，只是平常比较客气，大家没有说出来而已，对不对？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来给大家引爆一下这个话题哈。那因为安全引爆才能帮助我们去排雷才能避免魔鬼借着这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去分裂教会。而且我也会告诉大家说，这些政治事件绝对不仅仅是我们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那么简单，它背后所牵涉的问题跟你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所以大家预备好的话，我就要准备引爆这个话题了。我怎么引爆这个话题呢？我要指出这两种观点的背后其实都有同一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我把它叫做受害者历史观。简单讲，所谓的受害者历史观就是什么？我要证明过去你做错了，我受害了，那么我现在的所有行为都能被合理化。所以在其实很多一些零零总总的媒体报道，无论他支持哪边的阵营，你会发现他们的方法是一样的，告诉全世界过去这个阵营怎样受害，现在怎样不得已做出一些举动都是合理的。那我说这一点并不是说所有的军事冲突都是没有对错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对某一个事件都会有自己的考量和判断，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即使你在某一次的事件里面站对站正确了，但你的思考方法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思考方法的话，那你只是做对了一件事情，但你失去了一个正确的灵魂。圣经谈及很多的历史政治话题的时候，绝对不会简单的说一有问题你就站边你站对边你就正确了那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在所有纷繁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的背后，神希望我们有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去看待这一切。那其实我们今天以斯帖记的经文跟我刚才所讲的一个受害者历史观是有很大的联系。以斯帖记这本书 本来就是一本具有高度的历史性和政治性的这样的一卷经文。它讲的是波斯帝国中兴时期的一场政治阴谋。这场政治阴谋源于两个人，一个叫做亚哈水鲁王，一个是他手下的弄臣哈曼。在这两个角色的身上，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所谓的受害者历史观，而且他们这种心态让这两个人最终变成了罪恶蔓延的工具。那我先跟大家来看看亚哈水鲁王这位国王。那我们在前两周的讲道里面看到，以斯帖记的第一章呢，是以亚哈水鲁王罢黜一位皇后瓦什提作为开端的。为什么他要废了这个皇后啊？仅仅因为皇后在筵席上不听话吗？那其实没那么简单。亚哈水鲁王的这场筵席很重要，因为他当时候正在处于一场很重要的战争里面，这场战争叫做希波战争，历史上非常著名。这场仗一打就打了50年，所以亚哈水鲁在登基的第3年的时候，他就要把全国的什么，士农工商军的各位大佬们请过来吃饭，一吃就吃了半年。你说他的目的是什么？自然就是什么？动员他们呢，继续支持国王的爱琴海西伐呀，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么一场筵席，国王的面子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所以当时候酒过三巡之后，亚哈水鲁王一看，是时候显示一下自己真正的实力了，要给大家看看何为男人的尊严。于是就叫了太监，吩咐皇后要带着冠冕来到大家面前展示一下天姿国色。哇，现场立即变成了万众期待，整个筵席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但正当大家热切期待的时候，小太监灰头土脸地走回来，颤颤巍巍地说什么：“皇后瓦什提不肯过来呀，对不对？”这一下子就不好了，你把国王撂在那里下不了台。所以当时亚哈水鲁王的反应是什么？他甚发怒，心如火烧，对不对？那直到这里，其实这些人物的反应都是很正常的。但接下来的重点来了，亚哈水鲁接下来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那这时候愤怒已经占据了他的内心了，那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去跟皇后去做沟通，哪怕说一句话都不想。他转身就问他身边的，一些臣子，他问什么？他说：“现在王后瓦什提不遵王命，照例应当怎么办呢？”那大家注意，这里他提到一个字叫什么？叫做照例。他在找法律，他把这个问题一下子就上升到了一个什么？上升到了一个国家体统的这么的一个问题里面。结果他有没有找到自己想找的波斯的法律呢？并没有。因为在之后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他身边有一个臣子叫做米姆干，他这么说，他说，如果你觉得好的话，要不我们现在就降旨在波斯人中间，我们要降一个旨意，给全国所有的妇人，都要尊重丈夫等等的。那你发现他的建议非常脑洞大开，他建议国王做什么？那既然我们现在找不到一条法律处罚皇后怎么办？那我们自己搞一条出来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条搞出来的法律要写进宪法里面，全国都要执行，每个家庭都要执行，居委会来监管。那我不知道波斯有没有居委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监管每一个家庭，妇人怎么尊重丈夫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这大家看看，就是说 这些法律条文呢，按照法学标准来讲是很荒谬的，因为你看它的起因只是因为国王被皇后得罪，然后整个法律的标准是很主观的，就他没法客观评价啊，什么叫做尊重丈夫啊，对不对？而且他怎么监督啊？他没法监督，是不是？别人家里面做什么啊？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但是这些貌似荒唐的法律，其实是圣经要用来描述亚哈水鲁王的人物形象。是什么呢？他被皇后得罪之后，他要找身边的臣子说他的受害经历，等他得到支持之后，他要扩大整个事件的范围，并且以更加厉害的手段来报复对自己的施害者，而且他还能够合理化他自己的报复行为。所以其实亚哈水鲁王的这一系列行为背后的动机，我就把它叫做什么？受害者历史观，用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合理化对施害者的报复行为，哪怕这种报复已经大大超过了之前的程度。所以这是亚哈水鲁王。我们来看看另外的一位人物，以斯帖里面的亚哈水鲁王的臣子哈曼，他的心态也是一样的。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大家看到哈曼也被一个人得罪了，那个人是一个犹太人，叫做莫迪改。因为呢，当时哈曼很了不起，地位很高啊，一切的臣仆都什么跪拜哈曼呢，国王都这么吩咐，唯独谁啊？莫迪改见到他不跪不拜。那我们先不去讨论说这样的跪拜的礼仪在波斯朝廷里面是否合理，我们也不考虑说上一章里面其实莫迪改曾经救过国王他是很有身份的，那我们都不考虑。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莫迪改真的做得不合适，那也只是哈曼跟他之间的个人恩仇，对不对？但我们接下来看哈曼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大家看，哈曼见到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怎么样他就怒气填胸决定要报复莫迪改。但他想到我不仅只是要报复他一个人是什么？我要扩大一个仇恨的范围，我要把莫迪改的本族，就是全部犹太人一起灭绝了。不过在这里亚哈水鲁和哈曼他们两个人之间呢，有一点不同。亚哈水鲁王的愤怒的历史背景是因为希伯战争，但哈曼的愤怒是有一些更遥远的一些历史的一些羁绊因为在经文一开始就描述他，其实他的本族是一个叫做亚甲族的这么的一个民族。亚甲族是一个什么民族其实是旧约更早时期里面的提到的一种人，叫做亚玛利人。那其实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本身是无冤无仇的，但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段历史，就是说亚玛利人在旷野暗算以色列人，就是趁他们又累又饿手无寸铁的时候想要消灭他们。所以后来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不能够留着这个民族，但以色列人并没有听神的吩咐这么做，所以亚玛利人仍旧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一直到波斯帝国统治整个亚非大陆仍然是这样。所以其实哈曼作为亚玛利人的后代，他一定也了解这段历史，从他的视角看来，自己的民族才是历史之中的一个受害者。那到现在呢，他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去报复了。 但在他的报复之前，他需要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要把整个的事件的严重性要升级，这样他的计谋才能得逞啊，对不对？那之后他就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找到了他的主子亚哈水鲁王啊，他就跟亚哈水鲁王说，哇，你知道吗，有一种民啊，在散居在这个国里面，哇，他们的律例也不一样啊，他们也不遵守王的律例啊，留着他们对王无益啊，把他们都消灭了吗？啊，怎么说，哈曼说的东西是对的吗？是真的吗？其实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真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犹太人在历史上无论被分散到哪里的时候，他们都喜欢自己有自己的圈子，自成一体。但是你要硬说他们真的是那么与众不同吗？又不是那么准确，因为其实很多犹太人在被掳之后，他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的世俗化，就是跟当地人没有太多区别。比如说这本书的主角以斯帖哈，如果你要按照但以理的标准去要求以斯帖，要他说啊，你要吃白菜喝白水才叫做遵守神的律法的话，那其实以斯帖早就应该是不洁净食物超标了哈。但在波斯人的眼中呢，又很奇怪，他又觉得这些犹太人不够世俗化啊，每天在神神叨叨说什么律法律例，于是一旦全国有什么除四旧运动啊，就把这些犹太人给什么带上了。这是为什么亚哈水鲁王会觉得哈曼这种半真半假的话很有道理的这么的一个原因。于是就是哈曼和莫迪改这种个人的恩仇，就借着波斯这个国家机器就被放大，变成了一道全国杀戮犹太人的圣旨所在啊，它是这么的一个作用机制。所以读到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总结，总结一下亚哈水鲁王和哈曼这两个人他的背后的所谓的一种受害者的历史观。那首先你会看到他们遇到了一些当下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呢，跟他们生活背后的更大的一段历史是相关的啊，所以这个矛盾就被这段历史放大了。然后他怎么做，他们用一个有偏见的视角向身边的人倾诉，以获得更大的同情，并且深化施害者他们的错误。最后呢，他们寻找用更加暴力的方法来报复施害者，扩大报复的范围。所以这种所谓的受害者历史观的结果就是什么？让有这种想法的人变成了罪恶和仇恨的一个放大的工具。这种魔鬼的伎俩啊，其实当初在亚哈水鲁王和哈曼身上被使用，在今天巴以冲突的话题上同样被使用。其实双方当下的矛盾都在被历史放大，都想通过媒体的报道深化对方的施害者的形象，双方都想合理化自己用更大的暴力报复对方的行为。其实这一招之所以有用，那是因为人的罪的本性里面有一个矛盾。我们的罪的本性里面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就是什么？我们一方面盼望怜悯，盼望救赎，但一方面我们又有很大的骄傲，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我们还想自己做主，于是我们就有了这种自编自导的受害者历史叙事，经常在我们每一个生活角落里面去上演。比如说在工作之中，你会发现，哇，总有人觉得同事在打压自己， 每次责任都在别人身上啊，我都是炮灰啊，倒霉的事情都在我身上。那或者我们遇到家庭矛盾的时候，或是跟朋友的矛盾的时候，也是这么觉得。那其实我跟刘爽的婚姻，其实我们也经过一段类似的过程，就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的初期啊，我们家庭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恶意去揣测对方的动机，就我会觉得说，他这么做一定是他不爱我啊，所以我是这次矛盾里面的受害者，别人只要听了这件事情，一定觉得我是有道理的，对方是错的，啊，受害者的心态。但到了我们后来婚姻更加成熟之后，我们才渐渐发现是，其实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是魔鬼用来激化我们每一个生活小矛盾的计谋。所以我们开始学习放下这种心态，开始不用更大的恶意来揣测对方的行为，转变为我们要寻找我们个性的差异去解决这些矛盾，然后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心态。所以其实刚才我跟大家说，巴以冲突这种受害者历史观啊，并不是只是一些遥不可及的国际问题那么简单，而是你在每一天都会遇到的挣扎和难题，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要对付的一些罪啊。那我们可能问了，那究竟圣经里面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种所谓的受害者历史观呢？啊，我告诉大家是有的，并且而且正好这个观点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受膏者历史观。什么叫受膏者？所谓的受膏者就是指神在他的历史中传递救恩的中间人，叫做受膏者。旧约里面有三种受膏者：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都是神用来传递他的救恩的一个中间人。所谓的受膏者的历史观，就是我们要在当下的困境之中，不是靠着把自己描述为受害者去进行自我拯救，而是要留意神在当下放下的拯救的方法。那我们来具体来讲一讲，以斯帖记里面有三方面反映这种所谓的受膏者历史观。首先第一点，神在历史之中其实放下了拯救的应许。那哪里放下了这种拯救的应许呢？其实在以色列亡国之前呢，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长，但大家注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做居鲁士。这个人是谁呢？其实就是波斯帝国的开国皇帝啊，他往后数五个皇帝啊，才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亚哈水鲁王啊。先知说，其实这个居鲁士就是神在历史之中放下的一个受膏者，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读这个事情啊，可能今天好像只是当经文那样去看，其实这件事情当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震撼的。震撼的原因啊，不是说啊说这个人能怎么怎么样，而是他们发现神竟然可以用一个外邦人的国王成为他们的受膏者，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发现当莫迪改他去见以斯帖讲哈曼的阴谋的时候，他对以斯帖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他对以斯帖这么说，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那莫迪改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把希望紧紧地放在以斯帖这个人身上，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曾经说过要搭救以色列人，他就必然会搭救神的子民，必然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方法，对不对？但他在这里呼召以斯帖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不能再隐藏自己神的子民的身份，你不能继续做一个一半神圣一半世俗的犹太人，而是什么？你要认定你的身份，分别为圣，参与到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所以后来确实以斯帖也积极地回应了神的呼召，参与到了拯救里面。所以在整本书的最后，你会看到有一个画面，就是以斯帖和莫迪改给全部的犹太人写信，让他们遵守普尔日，而且是王后以斯帖亲自去什么命定普尔日。所以以斯帖和莫迪改他在整本书的最后的那个身份，他们变成了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变成了神要在亚哈水鲁王时期拯救犹太人的那位受膏者。其实这就是以斯帖记这卷经文想告诉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受膏者的历史观。所以总结对比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两种历史观，一种叫做受害者历史观，一种叫做受膏者历史观。受害者所专注的是历史之中的创伤，受膏者专注的是历史之中的应许。受害者所寻找的是一种自我拯救，受膏者 所寻找的是神所放下的拯救的中间人，受膏者。受害者他最后所达成的是扩大暴力，让罪恶蔓延，但受膏者他最后要做的是自我分别为圣。受害者历史观到最后会让罪恶成为扩散，他自己成为了罪恶扩散的工具，但受膏者最后成为了一个救赎的终结。所以我盼望大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说，其实我们生活里面许多的矛盾，许多的矛盾，大到国际冲突，小到家庭和朋友的关系，它的背后都有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魔鬼想用每一个矛盾把我们引诱进去受害者历史观，魔鬼希望借着我们把罪恶和暴力蔓延，但神希望我们持定的是受膏者的历史观，想我们去相信他的信实和应许，把自己分别为圣，修复和拯救生活的每一片领地。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西方社会，可能到了某一天，你就会听到一些类似当年哈曼说的话，你会听到有些人说，哇，有一种民，就是那些天天，每个星期天去教会的基督徒，老是不迎合现在社会的先进思潮，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必等到那个时候，不用等到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才结束我们一半神圣一半世俗的生活，我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才告诉自己内心说我们要给神分别为圣，我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才去翻圣经说，哇，神究竟放下什么救恩的应许等等，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里选择受膏者的历史观，我们今天就可以参与到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结束魔鬼在我们心中的谎言。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愿你 怜悯和带领我们，主把我们每个人从心中的幽暗，从我们容易把自己描述为受害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里面拯救出来，而是主，我们不再自我拯救，我们不再自我做主，而是我们愿意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你对我们分别为圣的呼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找到你真正的救赎。愿你这样来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